很高兴我们今天能够再次的来敬拜神。
好高兴我们今天可以再次来敬拜神。
我们愿意谈在今年我要跟大家来分享的一个主题，就是在主内生根建造。
我今年呢喺同大家喺语堂同大家分享嘅主题呢，就係在主里面生根建造。
生根建造对基督徒来说是很重要的。
生根建造喺对基督徒嚟讲係好重要嘅。
我们信主过后，我们就好像一个新生的婴儿，这个新生的婴孩要成长。
我们是信主之后呢，我们就是好像新生的婴孩，这个新生的婴孩呢就是要成长的。
如果我们不成长的话，我们做父母都知道他应该是怎么样的。
如果我们不成长的话，大家做父母的都知道会变成什么。
就好像一棵树，它在栽在溪水边的时候，它有能量，有营养从水那边过去帮助这个树成长。
就好像一棵树是栽种在溪水边那里，因为可以吸收到营养，可以生根去成长，
它的根就会往下扎，
它的根就会往下扎。
弟兄姐妹，有一个问题拦阻到我们生根成长。
弟兄姊妹，有一个问题就会拦阻我们 生根建造。
我们要很小心啊，
我们要很小心。
如果我们不注意的话，就影响到我们灵命的成长。
如果我们不注意的话，就会影响我们灵命的成长。
这个问题就是罪的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罪的问题。
罪往往使拦阻了我们跟神之间的一个关系，
最往往就是拦阻我们同神建立的关系。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对付罪的话，最重要的原则是要快。我们对付罪的话，原则是要快，一发以后要快快。
我们罪的态度一定是要快，越快越好。
我们要解决罪，就是越早解决越好。
我们是要隔绝罪，就要越快隔绝罪就越好。
我们不应该沉迷在罪的当中。
我们不应该沉迷在罪的当中。
我们要越早从罪中醒悟过来越好。
我们越可以越早醒悟过来越好。
如果我们对罪完全没有敏感性的话，
如果我们对罪完全没有敏感性的话呢，
我们就好像死人一样，
我们就好像死人一样，
我们没有知觉的，
没知觉。
罪是很可怕，
罪是很可怕的。
一个年轻人来到牧师的面前，他就跟牧师对话。
有一个年轻人来到牧师面前，就跟这个牧师对话。
他就说罪好，我们罪是不是我不见了罪对在我来讲是一个重担。
他说我这个罪对我来讲是一个重担。
我不能够见了罪是对我来讲是一个重担。
我不可以接纳罪对我来讲是一个重担。
那牧师就告诉他，他说我要问你一个问题如果你敢做一个三十斤的米的话，重不重？
三十斤的米。这个牧师就问他，如果你肩上孭着三十斤的米，重不重呢？
他说重。
因为重。
他说如果你台上五十斤的米呢？
咁如果你抬住五十斤嘅米呢？
他是说五十斤的米比三十斤的米更重。
咁佢话五十斤嘅米就比三十斤嘅米重啦。
如果在什么，他牧师就问，在什么情况底下你不感觉到重呢？
咁呢个牧师就话，你喺咩情形之下咧先至觉得唔重呢？
他说，当然死人是不感觉到重。
咁佢话死人就唔会觉得系重啦。
牧师就告诉他说，
咁你牧师就话俾佢听，
如果你不 感觉到罪是重担的话，你差不多是等于死人一样。
咁呢个牧师就话，如果你唔觉得罪其实一个重担嘅话，你就差唔多好似死人一样。
今天我们要以四方面来看罗马书刚才所念的第十三到十啊十三章十一到十四节。
今日我哋喺罗马书，我哋刚才念到罗马书第十三章第十一至到系第十四节里面有四方面嚟睇。
但是这四方面 是对比，正和负的对比。
这四方面是正和负的对比。
第一个对比就是沉睡与醒觉的对比。
第一个对比就是沉睡与醒觉的对比。
第二个对比是黑暗与光明的对比。
第二个对比就是黑暗和光明的对比。
第三个是形式端正与形式弯曲的对比。
第三个对比就是行事，
我不知道
行事端正和行事
怎么搞到声音不会出来，
歪曲的对比。
第四个对比是披戴基督与范众失意的对比。
第四个对比就是披戴基督和放纵私欲的对比。
我们先看第一个对比，
让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对比。
第一个对比是沉睡与醒觉的对比。
第一个对比是沉睡与醒觉的对比。
刚才我们所念的经文第十一节这样说，我们刚才所念的经文第十一节这样说，
我们头先讲念的经文第十一节是这样讲，
他说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着睡醒的时候。
他说再者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
这个是赫本的翻译，这个是
和合本的翻译。
赫本的翻译是这样的翻译，
和合本是这样翻译的。
但是赫本的翻译在 这一段里面跟原文来讲有一点的不准确的地方，
但是这个和合本和原文呢是有些翻译是有些不准确的地方。
好多英文的翻译本他们特别是 NIV 跟那个 King James Version 都会比较准确一点。
好多时候那个英文即NIV 的英文翻译和这个King James 的翻译都是会比较准确一点。
然后新译本的圣经的翻译会也是比较准确的。
新译本的翻译就是比较准确。
新译本的怎样是翻译法呢？
新译本是这样讲的，
他说你们知道这个是什么时候啊？
他说你们知道这个这什么时候了，
现在正是你们应该睡醒的时候。
现在应是你们现在正是你们应该睡醒的时候。
这个就是比较准确的翻译，
这个是比较准确的翻译
开始的时候保罗就说你们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
那我开始的时候保罗就是讲到是你们知道现在是应该做什么的时候。
知道这个是很强的一个字，
知道是一个很强的字
有这样的意思
有这样的意思。
他说你们一定要知道，
你们一定知道。
知道什么呢？
知道什么呢？
知道这个是什么时候，
知道这个是什么时候。
那句话说你不知道都不可以啊，
就是说你不知道根本是不可以啊。
这个时候这个是你应该知道的时候，知道应该这个是什么时候，你们应该醒来的时候啊。
这个就是你们一定要知道现在已经是应该醒觉的时候了。
我们在熟睡的时候蒙蒙糊糊的根本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
我在我们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沉睡的时候根本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的。
特别是我睡得很熟的时候，有人在打你，有太太要咬你，我 也不知道是什么。
他如果他睡得很冷的时候，就算有人打他或者他太太咬他，他都不知道做什么。
正如一个人睡到九点钟还不醒来
这个人呢是睡到九点都不醒的
太太就来叫醒他，
咁太太嚟叫醒佢。
哎，你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了吗？
我哋知唔知而家咩时候啊？
你知道你十点钟还有一个 appointment 要开会啊？
你十点钟有个约会要开会啊？
你还不醒来啊？
你仲唔醒起身？
保罗就是这样。
保罗就系咁讲，
因为我们在沉睡的当中，
因为我哋喺沉睡当中。
你知道现在这个是什么时候呢？
你知道而家系咩时候啊？
当我这样讲的时候，
我哋咁样讲嘅时候，
是表明有重要的事情在后面，
系表示有重要嘅事情喺后边。
我想如果是星期六没有事情做，我们不需要去上班的话，你太太哪里会告诉你说现在这个是什么时候你还不起来？
咁譬如好似我哋星期六冇咩其他嘢做嘅话咧，咁即系就算系瞓到好晏，咁你太太都唔会嚟走嚟揾你。你知唔知而家咩时候仲起身？
太太叫醒你是后面很有事情啊。
喂，太太叫醒你系因为后面仲有事情。
啊、你要赶快起来，
你要快点起身。
除非我们起来如果我们不起来的话，我们就不知道后面有事情要做。
如果我们不起身，就不会知道后面有事情要做。
到底保罗带出什么要叫我们不要沉睡呢？
为什么保罗带出这个话我们不要沉睡呢？
到底保罗又为什么要叫我们一定要醒来不要再睡觉呢？
为什么保罗叫我们一定要醒来起身不要再沉睡呢？
因为下面 那一段就表明得很清楚。
因为在下面一段呢就表明得很清楚。
他说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出信的时候更近了。
因为他说如果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
我们更比基督再来的时候更近了，
我们比初来的时候已经更近了。
因为保罗 是在这里讲到基督的再来啊。
保罗在这里是讲到基督的再来，
因为基督的再就基督在升天以前告诉我他要再来接我们回去天家。
因为基督在将近升天的时候他告诉我们他会再来将我们接到天家。
这个得救这两个就是指说基督再来，我们 在地上肉体的生命 被救赎，我们不在于受到这个世界上的捆绑。
那这个得救就是讲到我们在地上生命是会得到救赎，是我们将来会是被接去天家。
所以在这里
罪恶的捆绑，
在这里 有一个比较，这个比较是说我们出信的时候跟现在这个时候，我们来比较来讲，我们比较靠近基督再来。
我哋喺呢度睇到咧，就系我哋初信嘅时候同而家比较咧，我哋系喺得救系更加靠近啦。
我两年前得救，重生得救，我是属于神嘅人。
我哋两年前得救，我哋系属于神嘅人。
现在跟两年前来比较来讲，我现在更靠近耶稣基督的再来。
现在我们同两年前比较是更加靠近耶稣基督的再来。
因为我们要醒觉，要等候那一天耶稣基督的再来。
我们醒觉要我们要知道耶稣基督的再来。
到底耶稣基督什么时候再来我们不知道。
到底耶稣基督到底是什么时候来呢？我们是不知道的。
你我都不知道耶稣基督什么时候再来。
你和我都不知道耶稣基督是在哪个时候再来。
圣经也没有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什么时候再来。
圣经里面都没有告诉我们，给我们听耶稣基督在哪个时候再来。
耶稣再来的日子就是突然的再来。
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就是很突然的。
神要我们来准备的。
神是要我们来准备。
随时迎接耶稣基督的再来。
随时迎接耶稣基督的再来。
所以我们要醒来，我们不要再沉睡了。
所以我们要醒来，就不要再沉睡。
好像所以我们太过注重世界上的一些的事物。
我们好时就是太过放纵在世上的事物，
我们忘记了属灵天上的事，
就唔记得咗属灵嘅天上嘅事。
我们以为做世界嘅事情忙碌，我们就忘记了更重要的事，我们要等候耶稣基督的再来。
我哋为我哋世上事务繁忙，就唔记得咗我哋系属灵嘅天上嘅事，系要迎接耶稣基督嘅再来。
请问你预备了耶稣基督再来了吗？
请 请问你有没有预备到耶稣基督的再来呢？
我们要准备好我们的心，耶稣基督可能再过一下子就来，或者可能明天再来，或者是明年再来。
我们要准备我们的心，因为耶稣基督随时随地就会再来，他可能是明天来，可能是下个礼拜来，可能是明年。
如果我们没有准备的话，耶稣基督再来就说：“是我一些羞愧的事情，我不敢见耶稣。”
咁如果嚟耶稣基督突然间嚟到嘅时候，咁我哋先又系嗰时系好惊讶，佢话：“哎呀，我有啲丑事，唔敢见耶稣啊！”咁
弟兄姐妹，我们不要沉睡啊！
弟兄姊妹，我哋唔好喺度沉睡啊！
醒来吧！
起身啊！
这个是什么时候？
呢个系咩时候啊？
就是末世的时代，
这个是末世的时代。
基督再来的日子已经很近，
基督再来的日子已经近了。
我们可以从圣经的预言跟现在这个时代来比较，我们知道神再来的日子近了。
我们由圣经的预言和我们看到的世代的变化，知道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已经近了。
在这个世界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将要发生，
在这个世界有很多很多的事情会发生。
现在的地震的频繁，现在地震的频繁，地震
现在地震的频繁
有太多的天灾人祸，
有太多的天灾人祸，
使我们知道说我们离开那一天已经很近了，
令到我们知道是我们离开那天已经是很近了。
第二个对比，
第二个对比
就是黑暗和光明的对比，
就是黑暗和光明的对比。
但是黑 在这里第十二节这样说：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唾弃暗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
在这里讲到是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暗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
在十一节里面有两对的对比，
十一节里面有两对的对比。
第一个对比是以黑暗跟白昼来比较，
第一个是以黑暗和白昼对比，
第二个是脱去跟带上来比较，
第二个是讲到脱去同埋戴上咁样去对比。
黑暗是讲到黑暗已经深了，黑夜已深。
黑暗系讲到黑夜已深，
白昼也要来了，
白昼就要嚟啦。
在晚上三更半夜的时候，已经要差不多要到清晨，白昼要来了。
喺三更半夜咁将过去，咁白昼。天明已经将近了，
很快的太阳就要上来了，
很快太阳已经上来，
就告诉我们我们要准备好要醒来的时候，
我们要是准备好我们醒来的时候
怎样准备法呢？
怎样准备呢？
保罗就在第十二节的后面那边讲，我们就当唾弃暗昧的行为。
保罗在这里第十二节在讲到，我们要脱去暗昧的行为，
我们要带上光明的兵器，
我们要带上光明的兵器，
这个是我们需要做的准备，
这个是我们需要做的准备。
唾弃跟带上是一个对比啊，
脱去和带上是对比。
在英文的文法里面，在后面就我们当唾弃暗昧的行为，有两个字，唾弃跟带上这两个字是英文是它的语法是 subjunctive。
在英文的文法里面呢，脱去和带上呢是一个 subjunctive 的case，
就是在希腊文里面是一个虚拟的 语气来的，
在希腊文法就是一个虚拟的语气，
但表示两种情况，
就表示两种情况。
第一个情况是一个假 想的情况。
一个情况是假想的情况。
第二种情况就是主观愿望的情况。
第二个情况就是 主观愿望的情况。
愿望的什么？如果要准确的来翻译啊，我们当唾弃暗昧的行为。
如果是准确咁样去翻译咧，我哋要去脱让呢、这个让字加上呢个让，将佢脱去，我哋要脱去暗昧行为。
准确的翻译法是这样，就加一个让字。
准确嘅翻译咧，其实应该有个让字。
啊，让我们唾弃暗昧的行为，
让我哋脱去暗昧嘅行为，
带上光明的兵器。
带上光明的兵器，
这个是比较准确的翻译。
这样就会比较准确的翻译。
我们知道在黑暗里面是不能够使植物成长的。
我们知道在黑暗里面是 不能够令到植物成长的。
植物成长必须在光阳光的底下。
植物成长是、必须在阳光的照射底下。
因为有阳光才能够使植物成长得很快，
因为只有阳光才可以令到植物、生长得快。
基督徒我们不应该在黑暗里面，
基督徒啊，我们不应该在黑暗里面，
我们不应该离去了黑暗走向光明，
我们、必须要离开黑暗去 走向光明。
如果我们在黑暗的里面，我们不能够有灵命的成长。
如果我们留在黑暗里面，我们的灵命不可以成长。
因为我们在黑暗里面表示我们活在罪恶的当中。
因为如果我们、在黑暗里面，就是表示我们仍然是留在罪恶。
因为我们很小心在我们的行为举止，我们不应该得罪神。
因为我们要小心，我们的行为举止不应该是得罪神。
所以使我们的灵命的成长成为了一个障碍。
啊，这样是会令我们成命、灵命的成长成为障碍。
我们要趁早醒悟过来。
我们要趁早醒悟过来。
黑暗和光明是分开的。
黑暗和光明是分开的。
我们在黑暗里面，我们就不能够有光明。
我们在黑暗里面就不能够有光明。
我们在光明也不就不能够有黑暗。
我们在光明里面也不会有黑暗。
让我们在黑暗里面让神的光照亮我们。
让我们在黑暗里面是被神的光照亮我们。
让我们来明白我们自己是污秽。
让我们明白我们自己的污秽。
当我们看到自己的污秽的时候，我们就能够靠着神，让在神的面前悔改认罪。
当我们、知道认识我们自己污秽的时候，我们就能够靠着神，让神是可以帮我们是、认罪悔改。
保罗叫我们说，我们要脱去暗昧的行为，
让我们可以脱去暗昧的行为。
我们有黑暗的行为，我们要把它拖出来，我们不要再穿上了。
我们、要将我们的暗昧的行为去脱了，去就不要再戴上了。
如果我们没有脱去的话，我们就不能够、戴上光明的兵器。
如果我们不脱去我们暗昧的行为，我们就不可以戴上光明的兵器。
这是两个步骤，
这个两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我们要脱去先，我们才能够穿上。
这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我们一定要去脱去，我们然后才可以戴上。
光明的兵器是什么呢？
光明的兵器是什么呢？
光明的兵器在哥林多后书里面第六章第四节有这样的讲。
光明兵器在哥林多后书第
六章第四至七节
是这样讲的。
他说反倒在各样的事上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
他说反倒在各样的事上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
那我们再跳到第七节的话，
那我们就跳第七节。
第七节说真实的道理，神的大能，仁义的兵器，在左在右。
他讲到第七节，那里讲到真实的道理，神的大能，仁义的兵器，在左在右，
就是指做仁义的兵器。
这个就是、光明的兵器，仁义的兵器。
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到二十节，
就是在以弗所书、是第六章第十至到二十节、
他讲到说是神的全副军装，
他讲到神的全副军装，
我们要把黑暗的暗昧的行为脱去，我们才能够穿上神的全副的军装，
我们要一定要将我们暗昧的行为脱下来，然后才可以穿上、神的、全副的军装。
当我们穿上军装的话，就表示我们需要打仗，
那我们着上军装呢，当然是表示我们要打仗，
我们能够反对敌人的攻击，
我们可以防备敌人的攻击，
我们也可以进攻敌人，
我们也可以进攻敌人。
就是当我们穿上军装的时候，有任何污秽的东西来拦阻我的，来污秽干扰我的内心的话，
但是我们穿上军装仍然是有，如果有、污秽在我们内心的话，
我们都能够一一的抵挡，
我们都可以一一的抵挡，
我们也能够靠着神给我们的圣灵的宝剑来抵攻击敌人，
我们也都可以靠着神、保护去攻击敌人。
第三方面
是
行事端正和行事弯曲的对比，
就是、行事端正和行事弯曲的对比。
第十三节说行事为人要端正、
第十三节说行事为人要端正，
好像行在白昼，
好像行在白昼，
不可欢宴醉酒，
不可以荒宴醉酒，
不可好事邪谈，
不可以好色邪荡，
不可增进嫉妒，
不可增进嫉妒。
第十三节的语气跟第十二节的语气差不多是一样的，
第十三节的语气和第十二节的语气一样，
因为这个第十三节所讲的这个语气也是 subjunctive、同样是语气口语气，
因为、第十三节的语气仍然是 subjunctive， 就是、虚拟的语气、
虚拟的语气、
是虚拟的语气、
就是差不多是保罗要带出来说让我们行事为人要端正，
即保罗是要带出让我们行事为人要端正、
在端正这两个字、在、新译本翻译成光明磊落、
在、新译本翻译呢端正这两个字呢是说，即其实就是光明磊落，
意思就是说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是诚实的，
就是、说我们、在神面前呢我们是诚实
我们能面对，我们敢面对神，
我们是、在
我们能面对神，
是在面对神，
我们在神的面前是没有瑕疵的，
在神面前我们是无瑕疵的，
我们是走在光明中的，
我们是走在光明中的，
我们不怕别人看到我们，
我们 不怕别人看到我们，
我们不是、我们不是暗暗的做东西，
我们不是静静鸡地做事，
我们是可以亮见得光的，
我们可以见得光的、
那就是说我们好像行在白昼，
就好像我们行在白昼一样、
我们在白天做东西、谁都可以看得到的，
我们在、白日做事边个都看到，
所以弟兄姐妹在保罗里面有三个不可、来表露到底什么是行在白昼。
咁保罗喺呢段经文呢就有三个不可去话俾我哋听点样去行在白昼、
第一个不可呢，
第一个唔可，
不可荒宴醉酒，
唔可以荒宴醉酒。
第二个不可是不可好事邪荡，
第二个不可呢就是不可以好色邪荡。
第三个不可是不可增进嫉妒，
第三个不可就是不可以增进嫉妒。
第一个不可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不可放纵我们的私欲沉迷在醉酒里面，
第一个不合就是说我们不可以是放纵私欲，是沉醉在醉酒里面。
我们不应该沉迷在一个宴乐的当中。
我们不可以沉迷在宴乐当中。
要这些就都是要来满足我自己的个人的欲望。
这个是都是为了满足我们自己个人的欲望的。
第二个不可是指到肉体方面来说的。
第二个不可呢就是针对我们个人肉体。
就是我们不应该放纵肉体。
就是我们不可以是放纵肉体。
第三个不可是指着我们里面的素质来说的。
第三个不可就是讲我们里面的
素质就是我们里面一些的内心的败坏，我们的苦毒来说的，
就是针对我们的自己的败坏和我们的苦毒来说的。
这个是给我们一个很大很大的警戒，
这个是给我们很大的警惕。
最后保罗带出的另外一对的对比呢，
最后保罗带出的最后一个对比呢，
就是披戴基督跟放纵情欲的对比，
就是披戴基督和放纵情欲的对比。
在第十四节里面讲，总要披戴基督，主基耶稣基督。
第十四节那里讲到，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
不要为肉体安排，
不要为肉体安排
去放纵私欲，
去放纵私欲。
在十字节里面所带出的语气跟十三节所带出的语气是完全不同的语气，
在十四节带出的语气和十三节的语气完全是不同的。
在中文圣经我们没有办法很清楚的看得到这个语气，
在中文的翻译我们看不到他们这两种不同的语气。
同样好多的英文的圣经也没有办法把这个语气完全的带出来
同样在英文的翻译也都是很多时候就是带不出这两个不同的语气。
但是在希腊文的圣经很清楚的表达，
但是在希腊文的圣经就译本就是 很清楚地将这个语气表达出来。
到底这是写的语气是怎样的一个语气啊？
到底这个语气是什么的语气呢？
是一个命令的语气，
这是一个命令式的语气。
当圣经里面讲到命令的字的话，我们就要很小心啊，
因为圣经里面如果讲到命令式的语气的话，我们就要很小心。
但命令的话我不做也不可以的，
因为命令就是我们不做都不行的，
我们要遵守而行，我们基督徒我们一定要做得到，
是我们是一定要遵行 去做，还有我们基督徒一定要做得到的。
他说要披戴主耶稣基督，
他说一定要披戴主耶稣基督，
是我不要放纵私欲，这两段是很强的两段，
不要放纵私欲，这两段经文是很强的语气的经文。
什么叫做披戴基督呢？
什么叫披戴基督呢？
就披戴就等于说好像穿上的意思，
披戴就是穿上的意思，
我们要穿上基督，
我们要穿戴上基督。
我们穿上的话要把一些肮脏的衣服才可以先把，我们要把肮脏的衣服脱掉才能够穿上干净的。
那我们未披戴基督之前，我们一定要将我们看即污糟的衣服要脱了下来才可以穿戴基督。
第十三节就是叫我们要脱去第三十三节要告诉我们，我们要脱去十三节脱去暧昧的行为。
我们还记得在第十三节
叫做第十二节脱去暗，第十二节第十二节，
我们在第十二节我们看到我们要脱去我们暗昧的行为，
那些污糟的意思，那些东西全部脱掉，
所有污糟的东西都是完全去脱去，
才能够穿上一干净圣洁的衣服，
才可以穿上圣洁干净的衣服。
我们很多姐妹都喜欢都喜欢穿得漂漂亮亮的，
我们很多姊妹都扮得很漂亮
我 有的时候到摩那边去买看看有什么好的衣服穿。
我很多时候呢去摩那里是去买衫。
我们知道衣服很重要。
因为知道衣服是很重要。
你穿上一个比较合身的比较漂亮的衣服，可以把你自己个人显明出来。
你如果穿起很合身很漂亮的衣服呢，就可以将你自己显明出来。
常常听到姐妹这样说，
有听到姐妹这样讲
啊，今天看起来年轻的多了
啊，今天看起来后生好多
啊，今天漂亮的多了
啊，靓好多啊，
因为你穿了这条衣服啊，
因为穿了这件裙或者连衫，
我们是的，真的衣服啊，我们姐妹从他们不同意我所讲
啊，第一姐妹讲得啱唔啱啊？
衣服很重要
啊，衣服是很重要。
Yeah, 我们穿上披戴的耶稣基督的话，完全的不同。
我们如果披戴了耶稣基督的话，我们是会完全不同的。
当我们披戴耶稣基督的话的衣服，耶稣基督会触摸我们。
我们如果披戴起耶稣基督的话，基督会触摸我们，
就好像衣服触摸我们内我们的肉体一样，
就好像衣服是接触我们肉体一样。
耶稣触摸我们，
耶稣是会触摸我们，
使我们感到安慰，
使我们感到安慰。
衣服也能够保护我们，
衣服也能够保护我们。
当肮脏来的时候，我们身体不会中脏。
等那些污糟东西在我们周围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不会接触这些污糟东
西。衣服能够使我们感觉到温暖，
衣服也令我们感到温暖。
衣服可以遮盖我们羞耻的部位
衣服也可以遮盖我们的各种的部位
衣服很重要，
衣服是很重要。
保罗叫我们披戴基督
保罗叫我们披戴基督。
披戴基督的另外一方面的意思，
披戴基督的另外一方面另外一个意思呢，
他说我们活着是在他的里面，在基督耶稣基督的里面，
就是好像我们是活在基督里面，
他盖住了我们，
因为基督盖住遮盖住我们，
所以我们的思想言行都是跟他一致的，
所以我们的思想言行都是跟主耶稣基督一致的。
当我们披戴了基督以后，
当我们披戴基督的以后，
我们就不要放纵私欲了，
我们就不会放纵私欲，
因为一个一清洁的圣洁的就在我们那当中，
一个清洁的圣洁的灵就在我们当中，
我们不应该放纵私欲，
我们就不应该放纵私欲。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有感情，我们有意志，
我们有感情，我们有意志，
我们有思想，
我们有思想，
我们都是在挣扎，
我们都在这里挣扎。
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讲到挣扎，
我们保罗在罗马书里讲到挣扎，
我们跟肉体的挣扎，
我们争战我们在肉体上的争战，
在肉体的争战，
在肉体上。
在另外一方面，保罗对我们说，我们要被圣灵充满啊。
保罗对我们说，我们要被圣灵充满。
我有我的老我，
我同我的老我。
我有我的老我，我有我的老我。
我同我的老我。
我有
我的老我。
我有我的老我，我在里面，我要想做好的东地方，要来讨神的喜悦。
我
在里面，
我在里面，我
一直很想要讨神的喜悦。
我一定要想讨神的喜悦。
可是我的里面那个老我不准许我这样做。
但是我里面的老我也不准许我这样做。
所以我在挣扎。
所以我在挣扎。
我顺服肉体呢，我还是我要顺服神。
我要顺服我肉体，这个是顺服神呢？
这两方面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冲击啊！
这两方面是一个很大的冲击。
当这个问题来临的时候，你要怎样选择？
这个问题如果是来临的时候，你怎样选择？
就是靠你我来做决定。
就是由你或者我来决定了。
弟兄姐妹，我带出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常常所要面对的问题。
弟兄姊妹，我带出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常常是面临的问题。
因为 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上面我们不小心的话，
因为如果我们在生活里面不小心的话，
我们就会跌倒，
我们就会跌倒。
如果我们小跌的话，摔一跤无所谓，站起来好的。
如果我们跌好少事的话，就没紧要，就可以很快起身。
可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最怕是一个大跌。
但是我们生命当中最怕就是一个大跌。
好多时候一大跌的话，我们连爬都爬不起来啊。
如果大跌的话，我们很多时候爬都爬不起身。
可是如果是万一真的是真的靠神的怜悯，我能够真的爬起来的话，在我们里面的伤痕永远在那个地方。
虽然我们是要靠神的怜悯，我们在大跌之后可以爬回起身，但是在我们里面的伤痕也都是永远不可以离过。
那个疤痕啊，是永永远远再不能够消除掉。
这个疤痕在我们生命里面是永远不可以消除。
我们要很警惕，我们要很小心。
我们要警惕，要小心。
我们中国字哈，我们中国字很好写的。
我们中国字很有意思的。
如果你问一个小孩子，你教他写字的话，他最喜欢写哪一个字？
如果你叫小孩子写一个字，你估计他最喜欢写什么字？
一字最好的。
一字啊，当然。
你就说叫一个小孩子说，你现在写这个一字，我等一下来看看你写好了没有。
如果你要写个一字，我一字来看你写好没。
当你到厨房拿了一杯水回来的时候，妈妈写好了。
咁你去厨房攞杯水翻嚟嗰阵时，佢话妈咪写好啦。
啊，一字写啊，写很快啊。
一字啊，写得好快噶。
可是这个一字不简单啊。
但系呢个一字唔简单嘅。
喺中国字里面。
喺中国字里面。
一世足成千苦恨。一世足。
一世足成千苦恨。
一念之差。
一念之差。
这是很可怕。
系好怕，好可怕嘅。
这很可怕，我们要很小心。
我们要很小心。
我们知道说时间不能够回头。
我们知道时间不能够回头。
如果神给我们一做错事一转回头的话，那不是最好不得了的。
如果我们做错事
神让我们把时间再转回头，重新再来的话，
给我们将时光倒流，重新再来呢。
可是神不准许我们这样做，
但是神不准许我们这样做，
我们要很小心，
我们要小心。
最怕的是当我们跌倒的时候我们爬不起来，
最怕就是我们跌倒的时候再不爬得起身。
在内心里面，
在内心里面，
那个伤害是很大，
这个伤害是很大的。
我们不要有一念之差，
我们不可以有一念之差。
这个是靠你跟我每天紧紧的跟从主，
这个是靠我们大家每天都是紧紧的跟从主，
让神来带领，让神来带领我们，
让神带领我们。
你愿意这样做吗？
你愿意这样做吗？
每天跟神亲近，来避免一念之差，
每天去跟神亲近，去避免一念之差。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